日本轟動焦屍案，兩死者竟然是中國移民，背後原因曝光。烏克蘭夜襲俄羅斯油庫，美國早已提供烏克蘭遠程導彈，德國防長對俄羅斯彈藥數量發警告。中國頻傳壯年名人去世，是否都跟他有關？中共派上海廳級官員接布林肯，專家說做給國內看。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要聞，我是黃蓉。今日是4月25日星期五。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來自芝加哥的 Regina 的經歷。 Regina 在做白內障手術之前發現血糖過高，無法做手術。在她嘗試三高代謝補之後，血糖有明顯改善。
一個月左右，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幾理想，即是護士給我看那個指數，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說這麼好，就順利做了那個白內障的手術，做了一隻，再過10日又做了另外一隻。
Regina 不單止成功接受了手術，還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好了，而且夜晚不再頻繁起身。
我覺得他對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個個人的反應不同。
三高代謝補目的是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代謝，修復自身的療愈能力。健康補充品的效果因人而異，Regina 的體驗可能並非是典型，我們鼓勵大家在嘗試新產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想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健康520網站。這個月發生在日本的離奇男女相思命案，不單止在日本引起極大轟動，還引起更大範圍的關注。這個月16日，有民眾在日本梨木縣那須町深山裏面發現兩具膠集堆放的燒焦屍體，屍體頭部被套上黃色塑膠袋，手腳用膠帶捆綁，死狀淒慘。他們的身份一直飽受外界猜疑，日前兩名死者的身份曝光，竟然是歸化日本籍、生前爭議性極大的中國人。警方確認男死者是歸化日本籍的餐飲業大亨寶島龍太郎和他的妻子，懷疑因為橫蠻經營作風被同行懷恨殺害。綜合日本媒體報導，這宗轟動日本的焚屍案，兩名死者分別是55歲的中國移民企業家寶島龍太郎以及他56歲的妻子寶島幸子。報導指出，兩人生前住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的高層公寓，原籍中國的寶島龍太郎多年前歸化日本籍之後，鎖定東京鬧市區上野的某段路發展，由燒肉店餐廳起家，並且逐步擴張，更加趁住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大舉低價承租倒閉的店鋪，總共開了14間店鋪，近年甚至想在地產業發展。當地受訪的民眾反映，由於寶島龍太郎經營的店鋪太多，所以他和妻子每晚6點至7點都會一起踩單車沿住上野街頭巡店，因此那條路亦都被眾人講笑話是寶島路。受訪民眾更透露，寶島龍太郎經營的店鋪店員大多數都是沒有合法工作簽證的中國人，而且經常見到兩夫婦和店員搶客，多次和附近店鋪爆發衝突，囂張行為在當地非常有名。同行受訪的時候亦都坦言，寶島夫婦的經營作風可謂是蠻橫霸道，不單止不給自己和其他人留後路，甚至還不遵守當地的規矩。同行透露，這對夫婦經常和附近的燒肉店爆發搶客衝突，因為他們會和店員一起大聲囂喝拉客，甚至直接將其他店鋪的客人強行拉入自己餐廳裡面，直至到兩個人被殺害之前，他們的作風經常引起警方多次出動調解糾紛。不單止這樣，日本商店街 对处理垃圾的相关规例，宝岛龙太郎亦都不遵守，经常将餐厅里面的厨余和垃圾四散，引发其他店铺和当地居民不满。由于两夫妇生前强龙力压地投虫的行为，加上弃尸地点非常荒凉，死状异常诡异凄惨，警方初步认为涉案的不止一个人，目前正在积极调查，希望能够找出幕后的主使人。一位知情的乌克兰执法官员向美国媒体《政治 Political》杂志透露，星期三凌晨，乌克兰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斯摩伦斯克地区的两个燃料储存库。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克兰安全局继续有效摧毁乌克兰境内俄罗斯军队提供燃料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后勤设施，这些设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合法目标。据报道，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损失了大约26000立方米的燃料，这是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之后的结果。强烈爆炸发生之后，设施起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发影片，感谢美国再次提供军事援助。另外，乌克兰在4月17日首次使用美国远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导弹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机场。美国官员24日透露，美国政府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向乌克兰秘密提供了远程导弹。乌克兰目前已经两次使用这些导弹，用于攻击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机场和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俄军部队。该机场距离乌克兰前线大约165公里，估计俄罗斯大约至少3套 S-400 防御系统被摧毁。俄罗斯军方在克里米亚占科伊基地部署的 S-400 海船式防空飞弹系统17日受到乌克兰军队袭击之后，俄罗斯非常焦急，国防部长绍伊古威胁说俄军将会在年底前接收新的军事资产，包括初步部署两种不同装备的 S-500 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至于其他系统，例如 S-400、S-300V4、山姆举 M3 和道尔 MEU 防空导弹系统也都计划交付。而 CNN 就报道，美国下一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射程超过300公里，几乎是乌克兰先前接收到的少数 ATACMS 射程的两倍。到目前为止，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没有停止，但是德国防长皮尔托里斯较早前警告，俄罗斯生产的武器弹药已经超过侵略乌克兰战争所需要的数量，普京显然有进一步的军事野心。皮斯托里斯指出，俄罗斯新生产的军火大部分不再送去前线，而是放入仓库。现在可能有人会很天真说，普京这样做只是出于谨慎，但是他宁可做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俄罗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别有用心。波罗的海国家之前认为俄罗斯可能在几年内准备好攻击北约领土。皮斯托里斯说，军事专家和武器专家所说的是，俄罗斯目前正在重新武装，一旦局势有变，不止德国将会受到波及，整个北约都会受到影响。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真正加大力度，尽一切努力装备欧洲和北约的武装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警告说，我们的欧洲可能面临灭亡的风险，并且呼吁加强防御，绝对不能够容许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中国近来频频传出正逢壮年的名人去世消息，据网易公众号24日贴文，4月22日健身网红圈传出悲痛消息，年仅34岁的健身网红形体教练珍珍突然离世。据传珍珍是患恶性肿瘤去世。据报道，她的频道账号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2月份，之前毫无征兆，几乎每日都有教健身。她查出患病到去世才是2个月时间。 但是有网友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4月18号，62岁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突然心脏病去世。4月11号，48岁的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潘震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有网民贴文说，这两位中国教授相继心脏病突发去世，一位63岁，一位48岁，至少63岁那位的病因和新冠后遗症关系密切。另外有网民留言，我们周围最近两个月有四个中年人去世，估计和新冠后遗症有关。该留言并且说，每次服药转阴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最近个几月，中国各地医院再度逼满了感冒发烧症状的患者。下视新闻3月21号报道，近期厦门市新冠阳性患者增加，门诊急症量增加。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门诊候诊室坐满了等睇病的所谓感冒患者。该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生杜艳平说，过年之后我们见到这种感冒发烧的，一查核酸 95% 以上是新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生施克莹表示，感染新冠的症状和流感的症状差不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内科主诊医生杨宇航在抖音发影片说，最近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很多人一检测发现是新冠 JN.1，包括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也都阳了。另一间医院的主任医生也都披露，他所在的医院入院量暴增，基本都是新冠加后遗症，有些昨天还好地地，第二日就死了。医院半夜抬死者走，日头不敢抬。医院已经开了几次特别会议，院长要求医生不要承认感染新冠，谁承认谁负责，那是全国性的行动，所有资料都不能够留。虽然在中国的媒体已经很少见到疫情、新冠肺炎等字样，中共宣传亦都封口不提，但是凡是有中共高层参加同出席的场合，与会人员的核酸检测就特别严格。例如最近马英九和习近平会晤那阵，连马英九的随行人员都必须进行多次核酸检测，这显示中共当局对疫情的存在和危害心知肚明。种种迹象显示，四年几以来中共一直都在隐瞒疫情。海外大纪元由中共当局发出的片段资讯收集整理了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和文艺等各领域干部的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或者为中共的存在而服务，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树碑立传，为中共的邪恶统治涂脂抹粉的。死因多数被当局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没提具体死因。很多人都引用过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开示，就是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盲从维护和为中共卖命的人。李洪志大师亦都明示世人，在这场瘟疫中吹吉避凶的方法就是远离中共邪党，不为他站队。同时人应该向神真心地忏悔，希望被机会改过，这才是灵丹妙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抵达上海，接机的是上海外事办主任孔福安，他的级别只是地厅级，落机的时候也没有铺红地毡。专家指中共料定布林肯是来落通牒的，所以只能够靠小动作占一些小便宜来麻醉国内小粉红。据中共央视旗下的媒体报道，布林肯4月24号下午乘搭行政专机抵达上海，孔福安和美国驻华大使帕恩斯分别代表中方和美方在机场迎接。按照惯例，外长到访理应有相应级别的高官迎接，一般有鲜花和红地毡。布林肯去年6月访问北京，接机的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司司长杨涛虽然只是司局级， 但是仍然是属于国家系统官员，不过当时同样没有红地毯。今年四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广州，中共派财政部副部长廖文接机。虽然级别相对布林肯的待遇要高一些，但是仍然同耶伦的级别不对等。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四月二十四号在 X 平台发文评论，布林肯第一站依然到不到北京，飞机只能够停上海，没有红地毯，亦都没有高官迎接。那是近年来对美国高官的接待标准，就是为了令美国政客难受。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郑钦武向大纪元表示，中方对布林肯的接机安排当然是不对等的，包括没有红地毯，这显示中共自己心虚，所以借一些小动作占便宜，做给国内看。今次其实中共亦都知道形势，觉得布林肯来势汹汹，尤其是布林肯之前在北约同G7的外长会议具体公布了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证据，很明显布林肯是来落通牒的，所以中共就只能够在这种小动作去占一些便宜，显现出一个上对下的假象，用这种方式来麻醉小粉红或者中国人民。中共经常用这种小伎俩，中共这种小动作并不新鲜，亦都不令人诧异，但是看得出中共没有一个大国的风范。亦都有人评论耶伦是就经济方面落最后通牒的，回来就开打贸易战和脱欧，很可能布林肯今次中国之行是外交方面的最后通牒，跟着下来将会祭出制裁大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